2021最火的是什么？有代孕的，有离婚的，有日薪百万偷税漏税的，都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我跟你说啊，娱乐圈这点事儿再怎么火，它都是昙花一现。真正能够改写人类历史和未来的是电动汽车。那前两天上海车展的时候，有一个女的冲上特斯拉车顶大喊特斯拉汽车失灵了，这一下好引起全民的讨论。这事儿本来没多大，但是为什么能引起如此之巨浪，就是因为现在电动汽车已经达到了风口浪尖。你看啊，特斯拉现在的市值已经达到了6800多亿美金，这是什么概念？这比第二到第八名的汽车厂商加起来的总和都要多。马斯克马老师现在已经赶超了阿里巴巴，直逼腾讯爸爸，夹在二马中间，简称马老二。未来汽车2020年下半年股票翻了10倍，去年一共卖了4万多辆车，大众比他卖的是他200多倍。但就在今年一季度的时候，未来汽车总市值一度超过了大众，势头之迅猛，可见一斑。百度、华为、滴滴、苹果、小米、富士康各大巨头都跨界加入了电动汽车的争斗当中。小林我的一贯原则就是什么火我聊什么，所以今天咱们一起来聊一聊电动汽车的前世今生。从电动三傻到互联网新贵，咱一起来看看去年整个疫情汽车行业如此惨淡的大环境下，电动汽车如何迎来了井喷。不光听个乐呵，也能有点收获。我们开始。电动汽车叫 electric cars， 它不叫 electrical， 也不叫 electronic， 区别是什么呢？知道小伙伴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下。说到电动汽车先驱就是特斯拉，还挺传奇的。之前我们也聊过特斯拉和马老二的故事。在2014-2015年的时候啊，国内也迎来了电动汽车的一个小风口，就出现了理想汽车、蔚来汽车和小鹏汽车，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电动三傻。2014年11月的时候，易车网的创始人李斌联合理想、雷军、刘强东、腾讯、高瓴资本、顺为资本创立了蔚来汽车。同年，何小鹏把 UCU 市以40亿美金的价格并入阿里巴巴，之后创立了小鹏汽车。2015年7月的时候，刚才那个蔚来的投资人李想退出了蔚来汽车，创立了理想汽车。哎，你看这个李想和何小鹏就很精哈，把自己名直接就放公司名了，这样之后在公司的地位就稳坐江山了，是不是跟小丽奶茶店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啊，这三个创始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跟马斯克、马老二有点像，他们都是技术主导型的连续创业者，有很有才华。同时呢，两个是上市公司的老总，一个把公司卖给了阿里巴巴，都实现了财务自由，就是有钱又有财。哎，现在就开始搞这个电动汽车行业。而且我们之前讲 Dyson， 英国首富 James Dyson， 就那吸尘器那个 Dyson， 他自掏腰包投了20亿美金，自己也开始研发电动车。不过呀，好景不长，接下来的几年里，电动汽车行业是非常的惨淡，里边的人都是非常非常 very very 痛苦。就我们刚才说自掏腰包20亿美金的 Dyson， 2019年的时候干不下去了，就宣布放弃电动汽车这个项目，20亿美金就这么打水漂了。再来看看咱们这电动三傻哈，蔚来汽车之前上市了，然后2019年的时候就开始遭遇自燃门、高管离职、资金链断裂，你看看这个股价啊，遭遇破发，就在退市的边缘徘徊。这蔚来汽车的创始人李斌被评为2019年最惨的人。这小鹏汽车也好不到哪去，一边是老用户的指责，另一边是特斯拉又指控他抄袭。理想汽车也是悬臂和自燃的问题频发，理想经常出来公开道歉。你看这张网络小图哈，这里边画叉的都是这几年撑不下去倒闭了的电动汽车公司，真的是一片狼藉，惨到家了。你说他们为什么那么惨啊？你看当时车又卖不出去，用户又不满意，资本也不愿意补充弹药，政府又减少补贴，市场竞争还异常激烈，你说给你你咋整？我们刚刚说 James Dyson 就是自己投了20亿要研发汽车那个老头，他是什么人？当时研发吸尘器的时候，自己闭关5年在那吭哧那个吸尘器给冻出来了，这是个多有毅力的人。就这么个老头，去年最后宣布说我不干了，你可想而知当时的那个市场环境都有多么的恶劣。不过啊，话又说回来，话又说回来，去年2020年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大转机。2020年面临着疫情的巨大冲击，看全球大疫情，全民不出行，在这种情况下，电动汽车行业却交出了一份特别漂亮的答卷。我们先来看股市哈，特斯拉去年下半年翻了4倍多，蔚来汽车更是起死回生，翻了10倍啊！我觉得李斌真的可以被评为2020年最幸福的人。理想、何小鹏两位小哥也纷纷在美国上市了，资本市场一路高歌猛进。你再看看这个实体经济销量哈，去年电动汽车比2019年上涨了39%，为何能迎来如此逆袭呢？小林认为有两大原因。我先说这里边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政策上的。去年不是疫情嘛，各个国家的政府都玩命的增加财政支出，这里边最主要的就是刚才我们看图里边那个突突突突往上那个绿色的部分，就是欧洲大力的增加财政支出，这里边主要就押宝押在了新能源汽车上。那国内啊也是不甘示弱，你看个补贴限牌一顿操作，直接就拉高了销量，所以顺势而为才能逆风翻盘，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棒。 第二个呢，就是我个人认为很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电池技术的进步。因为说到电动汽车，电池一直是个大问题，一方面是续航问题，另一方面是成本高。之前 Tesla 好不容易研发解决了续航的问题，但是成本高贵这个事儿一直没解决。所以你看之前那些死了的公司都是被成本高活活给熬死的。但是去年的时候呢，发现一些化学成分让这个电池可以更高效的运作，从而降低成本。再加上政府也是玩命的补贴，这电池价格慢慢就降下来了。如果看去年跟10年前相比，那电池的价格就是1/10啊，价格降下来了，成本低了，这样才有企业愿意去做大规模的商业化。你看那个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还有做芯片的台积电，去年下半年股价都一路高歌。当时就有朋友说，买点。我当时说，我不懂，我就不掺和了。你看现在这不立马还得进来学习吗？所以说大家如果感兴趣，自己研究研究，有什么发现都可以在底下评论，咱们交流一下。但是丑话说在前头，赔了赔，别赖我，跟我没关系。你看啊，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政策扶持，再加上那么大的市场容量，盛世繁华的景象就令人非常的喜出望外了。各种角色都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争先恐后的加入到了这场狂欢当中。空前绝后、史无前例的一场电动汽车商业大战就在悄然的酝酿当中。俺们的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来，咱来看看参战方都有谁哈。首先，这里边起到决定性带头作用的就是政府这个老大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规划里就明确表示，
我们的发展愿景是到2025年，我们的汽车产业要实现重大的突破。然后呢，这个汽车新能源汽车总销量达到汽车总销量的20%左右。
不光是国内，欧洲、美国也都各方面的政策扶持。欧盟就说，
2025年的时候，零排放汽车要达到15%；2030年的时候要达到35%。
美国也是下了血本，发行了1000亿美金这个级别的补贴和税收减免来刺激电动汽车企业的发展。你说政府为什么要扶持？对吧？很多人说环保啊，环保肯定是其中。那你要光说环保，这肯定太天真了。政府肯定还是自己增强国力、经济发展各方面会去综合考虑。所以这块我们讲点知识点哈，来宏观经济小课堂，现在开始。首先，这里边第一个原因就是降低对石油这个能源的依赖度，分散经济风险。为什么这么说？你看电动汽车它是跟能源产业相关的，就比如说如果你看一个国家能源储量跟它 GDP 的关系是高度相关的，就是你能源储量石油越多， GDP 一般就越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像沙特、伊朗这种国家整天战争不断， GDP 还能排在全球十几二十来名的样子。说白了就是人老天爷赏脸，对吧？含着金钥匙生活在一片富饶的油田上，你就拿它没办法。所以在电能这个新能源上发力，相当于是变相增加了自己的能源储备，这样就可以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分散了经济的风险。其次，另一个目的我们肯定经常听说，就是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发展。因为我们说到经济无非就是供给需求，你说政府供给端就补贴，需求端就拉动。人类最正常的、最健康的、最基础的需求就是衣食住行，这都是大的产业。你说那个住，对吧？房地产业能拉动上上下下60多个上下游的产业。你再看看行这儿就是汽车了，对吧？而且汽车这个行业它基本上是唯一一个不管是单价还是数量都足够高的民用工业，所以它不光是刺激需求，还可以拉动上游、拉动下游，刺激就业，相当于推动整个的经济发展。所以总而言之啊，政府扶持电动汽车，一是分散经济风险，二是拉动内需。咱们宏观小课堂就上到这儿哈。那你看政府大哥都点头了，那小弟还不是赶紧玩命往前冲，对吧？有大哥撑着腰呢，各个公司就开始小步快跑，生怕错过了政策的红利。再来看看小弟都有谁哈。最开始肯定是电动汽车，就是以特斯拉和电动三傻为首的。特斯拉就不用说了，其实一直都在大力的推进电动汽车。就2018年的时候他在上海不是建厂吗，当时还跟上海政府签了对赌协议，花了10亿在上海拿到了非常大的一块工业用地，这基本上就是10%的价格，而且还给提供3.9%的超低息贷款，185亿。他跟上海政府赌什么呢？基本上就是说特斯拉未来5年要在上海至少投资140亿人民币，同时从2023年开始每年的纳税额要达到22.3亿以上。如果达不上这个条件，那这土地就得如数偿还。简单来说就是我给你贷款，我给你地，你也要投钱，你也要给我拉动内需，产生就业，达成这么一个双赢。再看电动三傻这边啊，政策的小风这么一吹，立马就给这电动三傻吃上了速效救心丸。资本一看这个架势，那赶紧投啊。不过确实啊，这种未来导向的产品加上政策这么一扶持，你给我肯定挤破了头往里钻。所以你看未来汽车创始人李斌这个号称2019年最倒霉的男人，在2020年也回暖了，然后他的两个小兄弟也都上市了。你看是不是有点鲶鱼效应的意思了？就特斯拉这个大鲶鱼进来这么一搅和，三傻这边也都激发了竞争欲，我要跟你杠。其实不光产品服务上，口水大战也是免不了的。你看之前何小鹏跟马斯克，马老二，一个发 Facebook， 一个发朋友圈，但完全不影响两个人斗嘴。那马斯克就说了，那激光雷达太蠢了，谁碰谁完蛋。何小鹏也不甘示弱呀，就说，
看来我们昨天发布的包含激光雷达的小鹏下一代自动驾驶，让西边的某人很不爽，连续用发声。
这意思不就是说，你看我就碰，我碰碰咋地，我不光碰了，我还要量产。第二类加入进来的公司呢，就是那些传统的汽车公司，比如说像宝马、奔驰、奥迪、大众、丰田、比亚迪这种的。之前呢，他们一直就觉得啊，你们这个电动汽车成本很高，很难商业化。然后
我们正在一点点研发，考虑要不要进行。
基本上啊，就处于一个光打名不下蛋的状态。这下好了，政策出来了，2035年要达到50%。那这些传统汽车肯定也心慌，你们想一想之前摩托罗拉、诺基亚他们的惨状，那自己也得被迫营业，被迫下蛋了。你看宝马就喊出来军令状，说我10年要卖掉1000万台。所以你看，就是不管行不行。行，咱先把话砍下来吧，军令状先立下来。你看商业社会比的其实就是谁能先夸下海口，聚集资源，然后最后你还得有那个本事把这个吹的牛皮给圆回来，就是 fake it until make it。但如果我们说只有传统的汽车行业还有电动汽车行业只有这两块，那充其量也就是汽车行业自己斗一斗。但是哈，有了第三类公司的加入，就把它演化成了一个商业界的世纪大战。这些呢，就是基本上以互联网为首的巨头公司。那3月29号的时候，小米的 CEO 雷军就宣布说，哎，我们要开始造车了，先投他100亿。苹果也重启了就2014年那个神秘的泰坦计划，开始正儿八经的研究造车了。还有我们说，你看五粮液也进来了，他在2018年的时候斥资买下了奇瑞汽车旗下一个叫做凯翼汽车51%的股份。然后去年11月的时候，阿里也联合上汽开始打造智己汽车。你听过那些大公司的名字，多多少少都想往里头掺一脚。这些巨头公司的劣势也是非常明显，说白了就是不会造车，没造过，对吧？但是呢，其实现在电动汽车已经开始从电动化去往智能化和网联化去转型。这块呢，不管是软件还是网联，这些就是互联网公司的强项了。加上他们又有人才储备，更主要的是有资金优势，有钱呀，对不对？你看小米，它的资金储备有1000多亿人民币，苹果也是有将近2000亿美金呀。而且小米的雷总怎么想的？他想何小鹏当年不是做 UCU 室吗？人家搞互联网的都能做汽车，做得风生水起，我跟何小鹏很像啊，那我也行。当然哈，不管是电动汽车公司、传统汽车公司，还是这些巨头本身，他们在造车业的较量顶多算是个预备赛。因为我们刚才说哈，现在电动汽车要从电动化往网联化和智能化转型，说白了就会变成一个智能终端，就像我们手机一样。你想想哈，一旦它变成一个智能终端，你所有的行动、数据、行为都会记录在上面，这是多么大的一块蛋糕，这么大一块肥肉，那些巨头肯定是嘁了咔嚓要往里冲。哎，怎么样？是不是听完小林的精彩分析之后，感觉更乱了？毫不夸张的说哈，现在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就要爆发了。不过这次是一个没有硝烟的科技和商业的战争。不过其实巨头哈，你们斗一斗，只要在合理的范围内，别打急眼了。最后呢，获益的都是我们广大的消费者。就比如小林啊，到现在我都没有驾照，像我这种人呢，我估计就只能坐等自动驾驶的到来了。2021最火爆的是什么？电动汽车啊，叫 electric cars 或者 electric， 重新来啊。